各位屏幕前的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方达基金投教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达基金的宋彪彪。在上一次的直播中，我们聊了投资者保护的基本权利、风险承受能力的自我认知，还有基金定投的一些特点。非常感谢大家上次的陪伴和互动。今天我们想把话题往后延伸一步。很多朋友在了解了基础知识之后，真正开始参与投资了，但在持有的过程中会遇到新的困惑，比如市场突然出现波动，账面上出现了浮亏，有些不踏实，该怎么看？比如看到别人买的基金涨得比较快，自己这边没什么起色，是不是需要调整？又或者基金数量买多了，反而不知道怎么梳理？这些其实都是投资过程中很自然的感受。今天我们不谈标准答案，也不做任何具体的操作建议，而是从投资理念和日常理解的角度，和大家一起聊聊几个可能有助于减少纠结的话题。第一部分，我们想聊聊在持有基金的过程中，当市场出现波动，账户出现浮亏时，我们可以试着怎样调整心态，如何看待这些起伏。也许能让我们更从容一些。第二部分，几个常见的小误区，我们不妨一起温和的看一看，或许能帮我们在做决策时多一个角度。第三部分，我们聊聊资产配置和仓位管理，一个可以慢慢体会的框架。我们并不建议大家在直播后立刻去调整自己的持仓，更值得做的是了解一个思考框架，在未来的投资中慢慢运用。第四部分，我们简单聊聊，在选择基金时，除了看排名和收益，还有哪些角度或许可以帮我们更全面的了解一只基金？同样需要说明，本次直播所有的内容均为投资者保护公益教育知识，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请大家理性收听，理性看待。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继续为大家的投资路上提供一些温和的参考，让我们在面对市场时多一份平静，少一点纠结。我们常说，买入基金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持有基金往往是一段持续的旅程。在这段旅程中，市场往往不会有直线往上的电梯，也不会有直线往下的滑梯。更多时候，它可能是起伏的、震荡的，甚至有时会让人觉得考验耐心。很多朋友在打开账户时，看到持仓的基金变成了绿色，第一反应可能是要不要卖掉？是不是我买错了？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谁都希望看到红色。但这里我想温和地提醒大家，浮亏和实亏之间其实还有一个动作的距离。如果我们因为短期的账面波动就匆忙做出赎回的决定，有可能会把浮亏变成实亏，同时也可能错过后续市场修复的机会。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要硬撑或者不理会，而是想说，当情绪上来时，或许我们可以先放下手机，深呼吸，问自己几个问题：一，我买这只基金的初衷是什么？是短期看好，还是长期闲置资金的配置？二，这笔钱是不是我短期必须用的？如果短期内不用，市场的短期波动是不是我可以尝试去面对的？三，这只基金所投资的领域或方向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恶化？还是说它只是在跟随市场整体的情绪摆动？很多时候，我们感到焦虑，是因为不知不觉中，我们把短期的波动当成了永久的损失，但如果我们回头看资本市场较长一段历史，不少阶段的回调或震荡，事后来看可能只是长期趋势中的一朵浪花。当然，历史不能代表未来，但至少能给我们一个提示，波动也许是投资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一部分。在持有的过程中，有些朋友可能会想，我在高点卖掉，低点再买回来，是不是能赚更多？这个想法很自然，也非常理想，但现实操作中要做到精准择时，难度是不小的。市场短期的涨跌往往受很多因素交织影响，宏观数据、政策导向、资金情绪、突发事件等等。 即便专业的机构也很难每一次都精准踩准节奏。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频繁的申赎可能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还可能因为某次错失回调的机会而影响心态。所以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去猜明天市场是跌，或许我们可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这笔钱适合长投资多久，我选择的产品风险特征是否依然适合我。如果答案没有变化，也许也值得再观察一下。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来看。当市场连续上涨，周围很多人都在讨论基金时，我们可能会害怕错过行情，忍不住想追进去。当市场连续下跌，周围氛围比较低落时，我们可能会害怕还会跌，这两种情绪其实都是人之常情。但投资中有时候有趣的是，市场极度高涨时，风险往往可能在积累，市场极度低迷时，或许一些资产的价格反而可能慢慢进入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范围。当然我们没法判断什么时候是顶，什么时候是底，但至少我们可以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外界的声音就轻易打乱自己原有的节奏和计划。如果您之前已经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和承受能力制定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投资计划，那么市场热时不盲目追高，市场冷清时不盲目放弃，或许能让整个投资过程中少一些情绪的干扰，走得更平稳一些。有些朋友看待自己持有的基金净值跌了，会觉得这基金不行了。基金净值回撤确实会影响持有体验，但回撤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可能是市场整体调整，大部分同类型基金都在跌，也可能是基金投资的某个行业或板块阶段性承压。当然如果一只基金长期业绩持续大幅弱于同类，或是基金经理的变更，投资逻辑发生本质变化，那么是另一回事，需要我们从更多维度去观察。但仅仅因为短期净值下跌就全盘否定一只基金，有时候可能会忽略它原本的逻辑，也容易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焦虑。我们可以给它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观察去判断。在基金投资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产生一些非常自然的想法，这些想法本身没有对错，只是如果缺少一个审视的角度，有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今天挑几个常见的和大家温和的聊一聊。误区一，基金净值太高了，太贵，等跌下来再买。净值低的基金便宜，上涨空间大。很多新朋友第一次买基金时会看单位净值，觉得两元的贵，0.8元的便宜。但其实基金净值高低并不直接代表贵还是便宜。基金净值的增长来自底层资产的增值，可能因为它长期运作良好，资产增值了，但如果曾经分红的次数多，净值也可能会低于同期成立的其他基金。误区二，买基金就要买排名第一的，或者近期涨得最好的。打开基金 APP， 常常会看到近一年涨幅 TOP， 近三月收益冠军的榜单，有些朋友会觉得买第一名肯定没错吧。但基金的短期排名往往受阶段性市场风格的影响很大，比如某段时间科技板块涨得好，那么重仓科技的基金可能排名很靠前，但如果市场风格切换可能发生变化。过往业绩尤其是短期业绩只能代表过去，不能简单线性推算未来，我们在选择基金时或许可以更多的去看这支基金的中长期表现如何，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相对稳健，基金经理的投资逻辑是否清晰。误区三，我们要多买几只基金，几十只，分散风险，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话没错，但实际上如果您买的20只基金底仓持仓度高度重叠，那本质上并没有分散，只是看起来分散，而且基金太多您自己也很难跟踪，反而增加了管理负担。一般来说投资者或许没有必要持有过多基金，核心 持仓控制在自己由精力关注到几只。不同资产类别，不同风格适度搭配，可能更容易管理，也能真正起到分散的作用。当然，具体数量没有标准答案，看个人经历偏好。误区四，基金分红就是额外赚钱，分红越多越好。有些朋友看到基金分红觉得很开心，白得了一笔钱。但其实基金分红通常是从基金本身的资产里拿出一部分，以现金或投资的形式给您。分红后，基金的单位净值会相应下调，您的总资产不会因为分红而凭空变多。分红本身不是坏事，它给了投资者选择权，您可以拿现金，也可以红利再投资，让份额继续积累。理解分红的本质，或许能帮助我们在面对高分红宣传时多一个思考的角度，不至于单纯因为分红多就去买一只基金。毕竟真正值得关注的还是基金长期的管理能力和是否适合自己。误区五，定投了就不用管了，或者定投就一定能赚钱。在上次的直播中，我们聊了定投的特点，这里再补充两句。定投确实能帮助淡化择时，培养纪律，但它并不意味着设置好就完全不管，也不保证盈利。如果在定投的过程中，市场长期单边下跌，定投同样会出现亏损。如果市场长期单边上涨，定投的成本可能比一次性投入高。定投更适合可能震荡或波动的市场环境，通过长期分批来平摊成本。另外，定投也可能需要结合您的情况，适时关注，比如随着您目标期限的临近，或许可以考虑调整，或者市场出现极度的高估时，或者可以思考是否要暂缓追加等，这些都不是绝对的。每个人的资金安排、投资目标和心理承受能力不同，没有一种方法适合所有人。定投是一种工具，用好它的前提是我们对它的逻辑有清晰的理解。第三部分是初步理解资产配置与仓位管理，这一部分内容稍微抽象一点，但我尽量说的通俗些，大家不需要立刻照做，先作为一个思路了去理解比较好。一、什么是资产配置？为什么它可能比单选一只基金更重要？简单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我们的钱分配到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不同的类型资产里去，比如股票类资产、债券类资产、货币基金等等。为什么要配置？因为不同资产在不同市场环境下表现通常不一样。有时候股票跌，债券可能涨；有时候股票涨，债券可能平淡。通过搭配，或许能让整个账户的波动不那么剧烈，持有体验也可能会舒适一些。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在极端行情下，不同资产也可能同向波动，但长期来看，适度的资产配置思维可能对我们管理投资风险是有帮助的。二、仓位管理，不要一下子把子弹用满，也不要过于极端。仓位简单理解就是您用来投资权益资金的资金占您总投资资金的比例。有些朋友在看好市场时容易满仓甚至加杠杆，在害怕时容易空仓，但市场往往难以预测，满仓可能遇到回调时比较被动，空仓可能错过机会。有一种思路是，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市场大致的估值水平，设定一个权益仓位的中枢和区间。比如您觉得适合中等风险，平时权益仓位在 50% 左右，如果市场明显低估，可以考虑近 60%， 如果明显高估，可以考虑接近 40%。 这只是一个举例，不是公式。这样做的好处是它强迫我们在市场冷清时，或许能想起是不是可以看看，在市场狂热时，或许能想起是不是不用那么着急。当然，这也需要我们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并且要符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能硬套。三、资产配置不是一次性的，或可考虑定期检视。我们年初制定的配置比例，到了年中，因为某类资产涨得多，可能占比就高了，某类跌得多，占比就低了。 这时候有些投资者会再做平衡，卖一点涨多的，买一点跌多的，让比例回到最初的设定。再平衡也不是必须的，也不是总能增强收益，但它是一种纪律，可能防止我们追涨太多或者杀跌太多。大家可以在了解清楚后再决定是否适合自己。第四部分，选择基金时除了收益还可以看什么？最后我们花一点时间聊聊基金的维度。当然，这只是提供一些角度，不构成推荐。一、看基金类型和风险等级，是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还是货币型？风险等级是 R1 到 R5 的哪一级？要选择与您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产品。二、看中长期业绩，而非单看短期，比如3年、5年相对表现，看它在不同年份是否不过分级端，看基金经理和投资团队经理的从业年限、投资理念、风格是否清晰稳定，团队投研是如何支持。当然，经理也可能变更，需要持续关注。四、看基金规模，规模过小可能有清盘风险，规模过大，市场风格切换时灵活性可能受影响，适中或许更常见，但也不是绝对。五、看费用，管理费、托管费、申购赎回费。六、看持仓的风格，前十大持仓是什么？看大盘还是小盘？是价值还是成长？是否和您想要的方向一致？这些信息一般在基金的定期报告、招募说明书里都能找到。大家买基金前，不妨先花点时间把这些公开信息翻阅一下，可能会更踏实。今天的直播内容比较多，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一、持有基金时面对波动，或许我们可以先冷静，避免情绪化操作，试图选择精准择时不易，长期逻辑和自己需求可能更重要。二、基金投资中有一些常见误区，净值高低不等于价值高低，短期冠军不等于长期赢家，过度分散不等于有效分散，分红不等于白送一笔钱，定投不等于不理会。三、资产配置和仓位管理是一种可能平滑波动的思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慢慢理解和尝试。四、选择基金时多了解，翻阅公开资料，匹配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目标。最后再次温馨提示，本次直播为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公益投教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请大家坚持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依法维权，做成熟理性从容的投资者。感谢大家的陪伴与信任，帆达基金将持续做好投资者保护与投教服务，愿各位朋友账户波动小一点，心里踏实多一点，投资路上一路平安。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